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你好，下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不知您是否啊接触过一个名词儿叫全职发明家？我之前啊对此并不了解，但在日前南京举办的宁台青年创业交流会上，我遇到了一位名叫黄艺兴的台湾青年。他在开幕式上以微创业项目路演的形式给大家介绍了他的发明和他的创业之路。黄艺兴发明的隐藏磁铁多用包、高透光隔热气球海、写真气球空气相框都已经正式投产，走向商业化。他的公司成立4年以来推广快速，客户遍及台湾各百货大型连锁遍地商超。黄艺兴曾获2023年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最佳发明个人，2023年高雄国际发明展三面金牌和杜拜特别奖，2024年常州两岸青年创业大赛一等奖。可他说他的定位不是发明家，而是全职发明家。那么这个概念要如何理解？这个年轻人在江苏又有什么样的创业计划呢？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走进黄艺兴的世界，听听他的创业故事。艺兴你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所有听众好。
艺兴先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自己吧。全职发明家，大家对这个概念可能还不是特别的熟悉。
所谓全职发明家就是产品开发，但是我们会追求一些专利技术，去取得一些壁垒，然后呢不停地去海外参展。因为发明其实看中了几项能力，首先是财力，还有你的身份，这两个如果可以一直提高的话，其实你对于你自己产品的推广是很有帮助的。因为发明其实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你一定要把你的东西卖出去，有人用，那才是一个好的成功的发明。所以参展跟销售你是一定要去进行的事情，因为不然你这两个东西没有去做的话，一切都流于空谈。所以我也不停地去海外参展，像我获得2023年马来西亚国际发明展最佳发明，那高雄国际展我也是拿杜拜特别奖，然后最近一次的两岸青年创业大赛我也是拿一等奖，这些都是累积。那我也是有目的性的，因为我需要这个身份，我需要这个
去平台去
支撑我下一个项目出来的时候如何更有公信力。那如何第一时间大家说哦这个人发明的东西，那肯定更快速了，被大家所接受，因为这都环环相扣的。对，
那我可以理解为全职发明家和我们以前认识的那些发明家的差别就在于说，您除了负责发明这一块，还要负责他后期的推广销售。
没错，因为我看到的是现在网上很多自称发明家，他其实只是搞笑，应该娱乐性为主，就是觉得好好笑，然后就是怎么有人这样做，但是其实他并不使用，他是为了流量而生。我比较不一样，我应该说我还是会回归到传统发明，真的要走入市场有人用，而不是昙花一现，大家笑一笑就把视频关掉了，就会觉得说这是我要坚持走的路。对，
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几个发明。
好，我当然也失败过，那目前成功的已经投入市场的发明有三个。第一个，依照时间顺序来说，是2020年我发明了一个磁铁多用包，那这个在台湾也卖得很好，就是以一个白牌，就是所谓的自创品牌来说，我们销量已经是台湾前几名了，在广播上可能比较难去想象。第二个，2021的高透光隔热气球海，那一推出来就是被台湾几个知名的观光景点看上了，就是它是可以遮阳又可以隔热，在观光风景区上面其实几乎没有什么对手，因为传统的遮阳方案就是游泳池的防晒网嘛，或是天幕， 那其实他们都有一定的缺点，不管是遮蔽啊，还是抗风，还有美观上面都有限制。所以我的高透光隔热气球海一推出来之后，其实马上就打到几个重要的大客人。对，这个是很直接的，就是基本上一碰面就把这个案子谈下来了。对，因为这个视觉太很冲击。那到2023年年底呢，量产了我第三个发明，是平面不变形的写真气球。那我当初是结合春联的元素，就有打入了莱尔富与一些小巨蛋啊这些很重要的客人，这样子取得青睐。那2024年现在我们就是开启了客制化，你可以把你的照片放到气球里面，但是又可以完整的呈现，等于是一个空气的相框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相对来说这三个哈，从广播里边我们的听众纯听比较能够 get 到，比较能够理解到的就是最后的这一项了。因为这个不需要大家看到实物大概就能想象到它的样子。
对，
我们通常看到一个气球，气球里边有一个照片的话，它是一定会因为外面的这个弧形造成一些变形。
对，
那您的这个发明就可以让里边的那张照片看起来特别的清晰美观。
没错。
哎，那这个落地的话，岂不是一个比如说情侣间很棒的礼物啊，或者应援的时候是一个很棒的道具？
没错，就是任何的二次元平面图像，或是IP， 或是客制化，就是结婚情人节送礼，这种市场会非常巨大，所以我们也是短短半年做了所有的准备，包括包装设计，然后开发小尺寸，大家想要把尺寸缩小放在桌子上，这些我们用半年的时间就把它搞定了，因为一直有人在问。
也就是说，您的这个发明一直在根据市场的要求不断的调整。
没错，没错，因为是客人最大。对。
发明哦，这个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这个我可以讲一整套，不过我可以简单的说什么是发明。发明就是就既有技术跟发现的排列组合，你就是站在别人的肩膀上看事情嘛，那去做排列组合，再做一件事情叫做长拙与巧，就是这两个新的事物或者技术碰撞了之后呢，它一定会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你要怎么把它藏起来，藏到消费者可以接受，市场可以接受，你要怎么藏？像遮阳气球，它的拙是什么？我就告诉你它的拙是什么，就是施工可能困难一点点，但是我们专业施工团队，我们去解决这个事情。那空气污染会不会影响你的装置艺术？对，我要漂亮的气球在天上啊，但是空气污染会污染你的气球，那怎么办呢？所以你定期要清理嘛。那你可能你在报价的时候，你就会半年一个清洁费。这就是长拙与巧，新的发明一定会有拙，所以你要怎么把这个拙藏住，那你的产品就可以了。就像我的包包一样，我是磁铁多用包，我的拙是什么？我的拙是我的包包永远不能做大，因为我怕你放一本书在那边。所以那我就专心做小，做小把它做到极致，各种花色，各种的，反正我们叫好看嘛，背包包要出去好看，然后轻便，因为我临时外出用的包包我不用做大，这就是我的拙，但是我完美克服它了。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很多包包像台湾牌子的，它大中小包包全部都有，它什么都有，但是我就想问一件事情，它有赚钱吗？对，你什么都有，那你有赚吗？你只是满足了所有人，可是你并没有赚钱，那我不如把我的尺寸做到最棒，更多款，
就是垂直类目把它做到极致。
对，这就是我常说于巧嘛。对，写真气球也是啊。对，我任何发明都是常说于巧。那你说要有什么能力吗？其实我觉得能力是实践能力，就是不要空想，你空想的都不会发生的。一个人啊，他一天可能想了10个新 idea， 一个月可能就300个。那如果你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会发生。像我手机随时有100个可以去验证的项目，但我就是这种人，我会去测试它，我会去五金行买材料， 做做看，但是很多人没办法。
但是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什么磁吸包包啦，然后气球海啦，然后可以做手办的气球啦，给我的感觉是这几样东西好像他们的方向其实不是完全一样的。您大学是学什么专业的？为什么会想到做这样一些好像方向完全不同的发明？
哦，这个我可以回答，就是我是台大心理系毕业，但是
心理，
我是台大心理系毕业，对，但是我本身没有走这一条路，回去家里家族事业去工作嘛，那就接触了电子材料业这样子，就是大概工作了7年8年左右，那所以我很多的新材料的认识都是来自于这个产业。为什么你说我发明了包包、气球什么的？其实是这样的，这跟财力有关系。再高一点，再难度再艰深一点，或是需要更高财力的发明，我也想过啊。可是我刚刚有说，这是财力与资格的两边都要达标。
对。
所以我就不太可能去挑战更高难度的东西，因为资格跟财力都没到。
嗯哼。
当然，我未来也想要去挑战更高难度，或是更大项目，可是目前我的财力能够轻松掌握的就是这三个东西，并不是我专注在这三个，是因为他们成本稍微低一点，是我可以驾驭的。对，
是创业初期的您现在可以掌控的内容。嗯，
对，没错没错，这是资格问题。
您看，您除了自己要发明，您也自己在做推广和营销。
嗯，
您原来是学心理学的，然后心理学的知识会对您现在的推广和营销带来一些帮助吗？
我不能说有直接啦，只是在销售上可能多少有点帮助，就是销售其实是要有强大的同理心，你要有这个同理心，你才知道说客人在乎什么，你一直跟他讲他不想要知道讯息，没有办法帮助你去销售。你要去反过来想，他到底想要什么功能，他就会买了。那我们也不要骗他，我们就是专心的告诉他这个资讯，你可以用在哪里，去协助你的成交。因为我摆摊摆了1年多了，很多人卖了10年都不知道销售是什么。销售是有销售剧本的，我有销售剧本，那是非常细的，细到是动作，我的肢体语言。我怎么去控制我的客人？我有一个客人控制术，很可怕。
明天好好见识一下。
对，你要怎么控制客人的节奏？依照你的步骤，好好的带客人认识你的产品。
其实从发明到商业化的过程，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大陆，都是一件挺不容易的过程。在这个过程里，你有做过哪些尝试或者努力吗？
有，我经历蛮丰富的，就是就像我举包包的例子来说好了，我包包呢一开始是用最便宜的办法去测试我的产品力行不行，我就去摆摊，去市集买卖。那当初也没有什么经验，我只有3款我就去摆摊了，展示是不能看的，但是我还是可以卖5-6千，就是台币人民币大概1200左右。
嗯，
我就觉得我的东西不错，有潜力。然后到了款式变10几款，3-4种花色，到最后有30-40款，我出摊我就可以轻松的，那个台湾我们叫跳扣，跳扣就是我那天业绩破万，是一个达标，就是我蛮轻松可以达标的，对，破10000元台币，那我就代表说我的产品是可以的，所以我后面就有去开店，但是开店也是很多陷阱，又是到了新地图，对。所以你就是挑战百货公司啊，那其实有些地方是不能经营的，有些能经营的我都去了，对，也是走了一轮这样子。
嗯，
但是我就证明一件事情，我的东西是可以的，但是要选对战场。对，
要选择战场，怎么会想到把这个战场开辟到大陆来呢？
首先发明跟设计不一样，我在台湾觉得好用的东西基本上世界上所有人都会觉得好用，这个是发明比较特别的地方。但是你说设计就不一样，所以我一定要来这边的。对啊，我本来就要来这边啊。
那你看中的是大陆的什么呢？市场还是更多的机会？
我并不是这样想的，因为身为发明家，就像飞机，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他怎么会？他就是要尽可能的散播到世界各地啊。他能去，他有机会去月球，他也要去啊。就是这个是很，这个没有什么想不想的问题，自然而然就是你身为发明家， 你当然希望更多人用到你的产品啊，用到你的想法，对啊，更多人认同你啊，这是自然而然的想法，对。
嗯，之前您参加了常州的这个创业大赛哈，
嗯，
您是出于一个什么样的机缘说，哎，了解到江苏或者说了解到常州有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其实从2023年开始，我就沉浸在比赛之中，因为发明家是孤独的。你平常你把你的发明跟亲朋好友讲啊，我说啊你神经病啊，那个不学无术啊，天马行空，因为每个人都很忙，
嗯，
他没有时间听你讲一些过程，
嗯。
他没有办法的，所以我平常是很孤独的。但是我到了发明展，到了比赛现场，全部人都在创业，全部人都在发明，大家都是发明家，大家创业家。然后台下有评审，我们是同个圈子的人。
嗯，
我遇到杜拜发明家，来自杜拜，就是帮那个淘金的嘛、嗯，他就自我介绍啊，他说我是 inventor from Dubai。我第一次看到有人自我介绍。他说他是发明家，
嗯，
所以我才觉得说，哦，不行了，我应该像他一样勇敢，
嗯，
我从那时候他启发了我，我原本以为我自我介绍就是要讲，我是创业，我是工业设计 ，no， 我要学这个杜拜这个，大方一点，我真的在搞发明的，你可能没听过，但是我真的是全职的，对。这个是自我的一个认同，因为我毕竟也拿奖了，有所累积嘛，那我应该要勇敢的讲出来，这样。
您对江苏之前就有了解吗？
有，我2018年就来了，因为家族的事业，那有拓展到这边来，那我就跟着过来，因为我在台湾做电子材料业，其实我一直很想来，因为最顶尖的东西都在这边，我不来，我好像没有参与这个产业一样。
嗯，
我没有什么过度吹捧哦，我讲的是事实，就是我们这种电子材料业的比较先进的一些设备跟工艺啊，其实都发生在江苏，所以你在台湾做得多好，我都知道在江苏有我没看过的东西，甚至有时候会很惭愧，因为我们这个产业在台北可能前五名吧，可是你来到江苏，你可能是两三百名以后，甚至客人问你一个问题，说：“哎，你们家有没有什么机器啊？什么什么什么机？”我会不知道那是什么机，你知道吗？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生根，所以我才很愿意过来。一有机会我就过来，因为我想看，因为你永远在落后的地方，相对落后啊，就我就会觉得很没有在这个状况的感觉。
嗯。那刚才您也说到您对江苏其实是比较熟悉的，
嗯，
那有没有考虑过把您现在的这个自己发明的产业也在江苏做一个落地呢？
我觉得江苏很适合，对，这次来南京我也是有目的的，如果不适合我也不会过来，首先南京热，它的夏天很热，遮阳气球还用看的也知道超适合的，然后人文的地方，然后江苏嘛，我2018年公司在这里啦，只是我没有把台湾这个草创的东西搬过来而已，对，而且台湾很多啊，非常多，真的超多的，所以是蛮适合的，对对对，肯定要来的，就是我的发明是没有分地区的，迟早会来的，对，那第一站在哪，就是好好评估一下，这样，等一下也好几个行程到处走走，看一下到底在哪里。对，
其实今天现场我看到有特别特别多的朋友排着队要跟您加微信，大家都对您的项目是非常感兴趣的，那您会觉得像参加这样的活动对您来说会有一些帮助吗？
有，其实我在最近在准备过年春联气球的下一个活动，但是这次是我排开所有事情我过来，因为我知道我需要这个经验，面对许多人，台下可能200人吧，两三百人，我需要这个能力，对，我这次是我第一次面对两三百人这样讲，然后我想要掌握这个能力，我就说财力与资格嘛，我一直在增进自己，
我们刚才也聊了很多关于您的这个产品、
嗯、
然后您自己未来的一些发展的目标和方向、
嗯、
给我的感觉就是您是一个思路特别清晰，然后对自己要说什么要做什么都有比较完整规划的人。那您会去假想说希望五年或者十年之后您的产品在大陆在江苏能有一个什么样的发展吗？
我觉得不用五到十年，因为我在台湾的经验是，我一年就打进了便利商店，就是全台便利商店就三家，其实三家都有兴趣，只是当初我的财力，我比较适合莱尔富 Seven Eleven 跟全家其实都有看上，当然以我的财力我选择莱尔富嘛，我不到一年时间，所以我在大陆好好的发挥，我觉得不用五到十年
大家就有机会都能够接触到你的产品。
对对对对、
嗯、
这个是资格问题，不是说财力所及，就是难道 Seven Eleven 就是台湾第一名的、
嗯、
跟全家便利商店、
嗯、
Family Mart、
嗯、
然后对、
嗯、
他们也会看啊，他们也会看的、
嗯、
你东西不行他不会答应的，是要有一定的水准他们才会接受，所以我认为这种发明的完整性已经足够了，
嗯，
可以马上在大陆市场实战了。嗯，
今天现场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签约，然后他们想要到江苏来做自己的创业。应该说不可能每一个人都像您这样已经有一些产品力，然后也经过了在台湾市场的一些验证哈、啊。可能有的人现在依然是处于一种摸索或者说是一个想法的这个阶段。那其实你会给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建议吗？
首先商业上台湾跟大陆肯定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没有办法给财务或是经营上面的建议，可是我会以产品力上面的建议，就是我觉得创业你的门槛要拉高，你不能总是专注在普通的没有什么壁垒的产业上，不然都红海其实就是很飘啦。
嗯，对
对，你真的要去深化，去发现一些更特别的东西，不然你就是在跑业务，那项目是什么其实没有很难，所以我觉得你往更高的技术走其实你的容错率很高。
嗯，
为什么说容错率很高？像我发明这三个东西，很多人问我怎么卖多少钱，然后我问他说，我回他说那你猜猜看啊，他们猜不出来，因为没有人跟你做一样的东西。
嗯，
所以价格基本上你不要卖太夸张，但是基本上是你开，那不要就不要，还有下一个人要，这个时候你的利润才会出来。如果你都做普通东西，大家都做一样东西，那我甚至上网查一下这东西多少钱就好了，那创业你的利基在哪？
嗯，
很痛苦，不如不要创业。我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建议不要创业，就那个失败是你养分，可是没有人自愿去失败的，所以我的建议就到这边，就是希望可以更深化，对，让你的容错率提高。
今天我确实现场看到了之后，我知道这些东西当它出现在大家面前的时候它会是多么的受欢迎、
嗯、
所以期待有更多的朋友可以尽快的和您的产品跟您的发明发生亲密的接触。
对对，我会努力
加油。
谢谢谢谢谢谢。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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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傻的走，不用回头， no， 别再求我留，全是你的错，愿意看透，看穿你的 笑，绝对不会是我。收到线索3:30，电话那头背景传来几声咳嗽声。我皱着眉头，硬着头皮问，你说你一个人，叫我别想太多，又犯了一心症。But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 don't know。我听过类似故事，我不陌生。要你打开视讯通话，突然有点困，那就别怪我下好几任。当我想要牵你手，你总是抽手，回着别人简讯却是永远大笑容。再看看发来讯息，哪位是那条狗？对了，好几件 T 恤从来没穿过，不是我的气味，你的气味那谁穿过？脖子有点红，别憋着烂理由。那只手机不是我的，为何在床头？
潇洒的走，不用回头 ，No， 别再求我了，只是你的错。转一杯烂货，如果回头也是把酒泼你脸上走。
Say not sorry 有什么屁用，享受反正比的赤裸。 Can't hate you now， 喜欢你就是这种轻松。你永远都忘不了我，每天过得不太好受。
桨影，且听四海鹤唱；水墨江南，醉了人间天堂。流动风景，真实人生。这里是江苏，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接下来，请听江苏新闻广播特别策划《老外不见外》，先来认识南京女婿，日本导演竹内亮。
他们是老外，天生一副洋面孔。
他们说我是外国人，但我不是外人。
行走中国大地，他们是见证者。
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是传播者。
我要拍真实的中国，
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和有趣的文化分享给外面的世界。
江苏新闻广播融媒体报道，老外不见外，看洋眼里的中国脉动，让世界感知真实的中国。今天播出竹内亮向世界讲述真实的中国。
应该这边有房子的，原来。
哦，对不起。
现在来了，宝宝，你们回来了。
10月11号到24号，129分钟的纪录片《再会长江》在日本再次上映。有着日本百老汇之称的东京有乐町，影院里顶着一头标志性卷发的日本导演竹内亮，穿着绘有长江轮廓的白色文化衫。移居中国的第12年，竹内亮将自己与这里最初的羁绊搬上了日本的大荧幕。这一次，人们得以沿着长江看到中国社会风貌的巨变，也看到这位导演的起点 当下与未来。
因为从小时候我一直对长江感兴趣，然后终于追星到了，所以特别兴奋，就什么都拍。长江这么大，就被震撼到了。
竹内亮口中的这次追星是在2011年，他为日本电视台拍摄纪录片《长江天地大纪行》，但他对片子并不满意，一是时间有限，没有拍到长江源头第一滴水；二是听不懂中文，翻译和转述让内容浮于表面。2013年，竹内亮和中国妻子赵平从日本移居到南京，创建了一家专门制作纪录片的公司《和之梦》。
我的初衷很简单，就为了老婆。我在日本的家里跟老婆一起看电视，中国负面的各种报道，我也很生气，因为我知道这个不是中国，我能做的是什么？只能拍片子，我拍跟他们不一样的片子，我要给他看真实的中国。
从连续9年保持更新的微纪录片《我住在这里的理由》，到被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点赞的《好久不见武汉》，一系列出圈作品让竹内亮在中外社交媒体平台积累了超过600万粉丝。时间来到2021年，已定居南京多年的竹内亮是能说地道中文的中国女婿，重访长江这个他心中的夙愿得以排上日程，自10月起历时1年半拍摄完成。这一次他不仅拍到了心心念念的长江第一滴水，还把他带回了日本。
中国这10年的变化实在太大了，变化速度还有变化的幅度，一个是环境的变化，长江的水这次的话我一路上一直在碰，因为很干净了，还有人民思想的变化是更大的。一直以来我拍的故事是普通人，长江很大，但是我们关注的是人。
6300公里，从一小滴水到汪洋大海，从连绵群山到沃野千里，途中竹内亮与10年前采访过的主人公一一重逢。长江上的开船人，认真生活的重庆棒棒，梦想成真的藏族姑娘，这些普通百姓的10年影像浓缩了中国的发展巨变。今年4月，影片在日本上映不久就登陆日本全国文艺片排行榜第一位，日本人气很高的雅虎映画网站评分4.2，五分满分。日本观众
ちょうど買い物をしていて、あ、次の予定まで時間があるから急いで。
没想到是这么有趣的电影，真是很棒的偶遇。最棒的话还是中国的风景，青藏高原，还有中国人民真实的表情，特别是重庆那个棒棒老爷爷。
长江的大，日本的江河跟长江完全不是一个级别的。电影出现的人充满了能量，中国人非常有活力。受到这个影响，我对海外非常有兴趣。而作为串联起再会二字的重要角色，导演竹内亮的变化也被尽数展现在纪录片画面中。在南京秦淮河上，他表示自己早已没了最初看到中国社会的兴奋，反而感到安心
舒服。最重要的，如果生活不舒服的话，我肯定不会待在这里。我回到陆国机场的时候就很舒服，我也不知道怎么说这个心情，就回家的感觉。
竹内亮一直自认是热衷变化渴望新鲜的人，9月他就又去了肯尼亚体验拍摄那里的中国高铁，寻找郑和村里600年前郑和下西洋船员的后裔。有人说竹内亮是中日友好的桥梁，但他却认为这从来不是他的拍摄目的，他的纪录片只是一如既往的以其特有的生动与随性，拨开意义与偏见的云雾，去触达着一段段具体的生活。
我从来没有说过我要帮助生活宣传怎么怎么样，想把真实的情况给他们看而已。在中国也有很多日本人努力去做中日交流这块的工作，但是我这个职业比较显眼，就这么简单。
接下来请听老外不见外系列特别策划第二篇，带您认识一位玩转方块字的汉字叔叔。
他们是老外，天生一副洋面孔。
他们说我是外国人， 但我不是外人。
行走中国大地，他们是见证者。
讲述中国故事，他们是传播者。
我要拍真实的中国。
我想把中国美丽的风光和有趣的文化分享给外面的世界。
江苏新闻广播融媒体报道，老外不见外，看洋眼里的中国脉动，让世界感知真实的中国。今天播出汉字叔叔，告诉世界汉字的魅力。
Hello, everybody. I'm Uncle Hans, back again to talk about Chinese characters. Today, I want to talk about.
正在录制视频课的就是汉字叔叔理查德·希尔斯，他在镇江的住所一楼，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一块黑板，就搭建起一帮简易的汉字字源教学角。这是今年74岁的汉字叔叔给自己规划的新任务，在网上开设汉字叔叔的字源课专栏，每周更新一次。除剪辑外，汉字的选择、讲述和创意完全由他自己完成。
每一个汉字的每一个构建都有一个象形文字的来源，如果你知道它的来源，每一个汉字都是合理的。所以我做视频，我希望我可以给很多的人知道这个逻辑，他们可能开始有兴趣了。
理查德·希尔斯1950年生于美国西部的俄勒冈州，很难想象这位研究了汉字30多年、幽默风趣的白发老者，竟是一位理工科生，拥有物理学学士和计算机硕士学位。出于对汉字的兴趣，1972年，22岁的希尔斯买了一张单程机票，只身来到中国，希望学习汉语。
我们在小学学过地理学。在地理学的课本我们可以看到汉字，我知道汉字存在。到22岁的时候，然后我想我可以去中国学中国话。中国话是非常奇妙的，有汉字，其他的语言都有字母。我要看最奇妙的，我从小我不要做一个普通的人。
对于外国人而言，学习汉字并非易事。直到40岁时，希尔斯还不会使用汉字，但在摸索的过程中，他逐渐发现，如果理解了汉字的象形来源，更容易记忆汉字。有时候，为了找到某个字的准确解读，他常常要求证于各种专业书籍与汉字学家。他想，如果有一天，人们通过互联网就能便利地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对于全世界的汉语学习者来说，都将是一件好事。
我学汉字，我发现每一个汉字都有5000年的象形文字的历史，每一个汉字都有一个故事，每一个汉字的故事是跟中国的历史、跟中国的文化有非常大的关系。 我44岁的时候，我突然有心脏病，差不多死掉。然后我想，如果只有一年的生活，我要电脑化说文解字。
为汉字字源建立一个数字化网站，这在上世纪90年代是一项从0到1的挑战，不仅存在技术难度，还需要人工录入海量汉字字形。为了建立网站，希尔斯几乎掏空了所有的积蓄，从说文解字到六书通，再到金文编、甲骨文编。2002年，希尔斯创办的汉字字源网正式上线。
我的网站头10年没有多少个人来看我的网站，可能一天有15000个人看。然后我来中国，然后我做背包客，在昆明我碰到一个人，他会讲普通话，他是一个教授。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一个网站是叫汉字源.net？然后他听过。哦，你是做那个网站的那个人啊？这是第一次我理解我的网站有影响。
如今汉字字源网已经成为世界上大型的公开汉字字源数据库之一，收录了近10万个中文字形。网站全球月访问量已超过100万人次，用户来自世界上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希尔斯还将自己对汉字的研究内容做成了各类视频，越来越多的网友开始对汉字学习产生兴趣。
有的在 YouTube， 有的在 Bilibili， 我有几百万个人来看我的网站。 还有我的视频。有的人非常喜欢我，他们自己学汉字，我很高兴给他们的生活一个很大的影响。
这位将自己生命近三分之二的时光都投入到汉字上的美国老者总是说，汉字不仅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这是他研究、记录、传播汉字故事的初衷，与汉字的相遇也是与中华文化的相遇。如今造宣纸、体验潮汕特色莺歌舞、演唱西北花儿等等，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汉字叔叔持续连载着他在中国的故事，向世界讲述着真实的中国。
最近的20年，我写了1000多个故事给我的 Facebook 的朋友看我的日常生活，因为很多的外国人他们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的。我写故事我为了三种人，有一个是美国人不懂中国的文化，有一个是中国人不太懂我的文化，有另外一个是几百年之后的人要知道现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海边的风吹过故乡的四季，花满山坡，云卷云舒，春有趣。轻轻明月映着梦里好风光，张开眼睛看见年少的自己。时间的河无声载着我和你，还在期待怎样的明天来临。少年模样刻在了你的心底，那些歌曲是旋律流过生命。假如从前是谁把左肩借给你，幸好从前没有错过你和你。下个10年在一起歌唱，让故事继续。许多人来来去去，相聚于别离，茫茫人海之中相互看正载着我和你，还在期待怎样的明天来临。少年模样刻在了你的心底，那些歌曲是旋律流过生命。假如从前谁把左肩借给你，幸好从前没有错过你和你。下个10年在一起歌唱，让故事继续。
来来去去，相聚于别离，茫茫人海之中，相互看见了彼此。我们还在这里，一起去看未来光景，让我拥有你在晴朗的天气，让我拥抱你在晴朗的天气。
我在工作时受伤了，现在我该怎么办？
向劳工与工业部 LNI 申请工伤赔偿，这是你的权利。如果申请被接受， LNI 可以支付你的医疗费用，你可能还有资格获得工资补偿，以及帮助你重返工作岗位。
哇，我还不知道这些，我该如何申请呢？
很简单，去看医生，并告诉他们你是在工作时受伤的。你也可以拨打877-561-3453，或者访问www.lni.wa.gov/filefast 在线申请。而且记住，这些服务是免费的，无论你的移民身份如何。
哦，真是太简单了。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大家感恩节快乐！
终于等到了 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美国旗舰店，12月5日星期四早上9点，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盛大开幕。开幕当天，前500名顾客能免费获得10元大统华礼卡，还有更多惊喜优惠等你来拿。TNT Supermarket 大统华超市12月5日星期四在 Bellevue 的 Victoria， 我们不见不散。